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有没有见过恶人啊？
你有遇见过凶恶的人吗？
有见过恶人没啊？
有遇见过凶恶的人吗？
想想恶人是个什么样，
想一想这个凶恶的人的形象是怎么样。
我立刻想起几个，
马上我就想到几个、
啊、但是如果在教会的里面，
但是在教会的里面，
在这个地方的里面，
在这个地方里面
最恶的是谁？
谁是最凶恶的人？
不是啊，教会个个都很好啊。
没有啊，在教会里面谁都很好。
教会里面最恶的是谁？
教会里面最凶恶的人是谁？
他说什么就有什么的，你猜是谁？
他说什么就有什么的，你说是谁？
经过我一番的考虑，
经过我一番的考虑，
想了很久，
想了很久，
我终于找到一个了，
终于想到一个，
就是我们最喜欢的 Jacob 仔了，
就是我们这个 Jacob 小朋友，
我们今天主席的孙、啊、他基本上要什么有什么，
基本上他是想要什么有什么，
当然这个笑话啦，
这只是一个笑话罢了。
但是无理取闹的人你见过很多，是不是？
是无理取闹的人你也许见过很多。
他们的特色是什么呢？
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色？
通常都是声大夹恶的，
经常都是声大且凶恶，
而且似西凌人，
而且是自视凌人。
那我们可能每一天都可能撞到一个半个这样，是不是？
每天你可能都会碰到一个半个、
啊、你会撞，总是你用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法出现，
他们总是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
但是当你真的遇到恶人的时候你会怎样呢？
当你真正遇到恶人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
你真的遇到一些恶人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真正遇到恶人的凶恶的人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反应？
可以的话你就马上走了，是不是？
如果可以的话可能你马上就逃开。
能够忍耐的你忍耐一下吧，
能够忍耐的话你尽量忍耐一下。
但是有些时候你真的看不过眼，他们真的欺人太甚的时候你会怎样？
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法忍受了，或者看他们欺人太甚，那你会怎么样呢？
你会怎样？
你会怎么样？
你可不定会还击的，是吗？
说不定你会还击、
啊、你会说我怕你有牙，
说不定你会说别以为我怕你、
啊、你 有没有试过、啊、你
试过吗？
假如、啊、恶人打你一巴掌的时候你会怎样？
假如是有恶人给你打你一巴掌你会怎么样？
你兜巴打你的时候、啊、或者锤地掌下来，你会怎样？
给你一拳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反应？
你会有什么反应？想想
你会怎样反应？
打了你一巴掌你有什么反应？
想想
啊，后面那个已经说了打回去啊，
后面有人在回应说我给他还击一下。
当然第一件事你要懂功夫啦，
说不定你要学功夫
啊，那你有那么上下了，你打他打你一巴你就打完他左边打完他右边，是吧？
你有功夫的话你说不定就是还击他一拳再给他右面一拳、
啊、但是我们想想，如果按照今天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那怎么办呢？
按照今天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的话我们会怎么办呢？
主耶稣的教导不动转那边再来个不得啊！主耶稣教我们什么？
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
主耶稣啊，当有人打完你的右边块面之后你给埋左边去打。
经文上这样告诉我们，当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这个事实上是在圣经里面对我们最困扰的其中一个教导来的。
事实上这是在圣经当中对我们最困扰的一句话。
是不是困不困难啊？
大家觉得是否很困难？
我们都觉得哇这行不行
啊？大家会想这样可以吗？
事实上我们觉得哇这些真的很困难，太不明白，没办法明白的，我们不如真的忘记了它算了。
如果说这里让你觉得太困扰不明白的话我们暂时忘记它。
但我们都知道圣经，我们看圣经的人千祈不要只看一句，
留意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不能光是这一句，
我们经常要看前文后理啊，前面后面讲什么，
经常我们要看前文后理。
如果我们断章取义只看一句的时候就危险了，
如果我们断章取义光是看这一句的话就很大的危险。
师母就会站了，你站定定啊，我打完你左边再打右边啊，圣经教你的。好了，没翻译算了。好了，事实上呢， 事实上这句说话呢，耶稣讲的时候呢，是要去来比较当时犹太人对他们的教导。
这事实上耶稣是在比较当时犹太人的教导。
耶稣要指出了当时的犹太人所教的只是一种表面的功夫。
这里指出来的犹太人所教的只是一个表面的功夫，
没有内心真正的改变，
并没有内心真正的改变，
内心里面没有真正按照神的教导去而行，
内心没有真正按照神的教导而行。
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讨论到内心的改变，
上星期我们讨论到内心的改变，
我们明白到我们是需要藉着神，藉着主耶稣的帮助，我们才可以做出内心的改变。
事实上我们是需要有耶稣，有神的帮助，及着圣经的教导，要让我们做出内心的改变。
而今天我们去到耶稣的教导和耶稣的命令里面的最高峰了，
今天我们来到耶稣的教导里面的命令里面的最高峰。
耶稣教导我们什么？
耶稣怎么样教导我们？
我们一起读下这两句好吗？
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这两句，
这两个一起来。不要
恶作对爱你的仇敌。
这个恶呢，就讲恶人啊，
这里讲的恶是指恶人。
耶稣用当时的标准，
耶稣用当时的标准，
当时的标准是什么呢？
当时的标准是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当时的标准，当时的
标 准
就是这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当时的标准就是这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那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印象就是有要报仇了，是不是？
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说我们要报仇，
有仇不报非君子，
有仇不报非君子。
我们看一下各类型的武侠小说、电视、电影、电视剧，通通都是报仇的。
各种各样的武侠小说、电影、电视剧经常都用复仇作为主题。
报仇报仇报仇，
报仇报仇报仇，
总之我们就要报仇，
总之我们就是要报仇。
于是乎报仇变成一个世界流通的其中一个现象，
于是报仇变成了一个举世流通的一种现象。
事实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不是宣扬报仇呢？
事实上这里说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不是宣扬报仇呢？
事实上不是的，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是叫我们去报仇。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并不是要我们去报仇。
他是说当你犯了这件错事之后，我们的惩罚最多去到哪里？
这只是告诉我们当你犯错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惩罚是什么。
啊，假设啦，假设是这样啊。
假设说，
咁啊，师母一拳打埋嚟，我只眼就盲咗啦。
有人给他一拳的话，他一只眼睛就瞎了。
咁我点样惩罚佢呢？
那对方怎么惩罚我？
最多打翻盲一只眼嘅啫。
最多只能够是打瞎一只眼。
啊，唔可以打两只噶。
不可以打瞎两只。
最多一只。
最多只是一只。
如果一巴打埋嚟，我跌咗只门牙嘅话。
如果对方给你一巴打掉了一只门牙，
咁你唔可以打，你唔可以打佢只大牙喎。
那你不可以打他的大牙。
啊，大这个嘅惩罚要对称喎。
这种的惩罚是要对称的。
啊，你唔可以因为人哋打咗你一巴，然后跟住你攞刀斩人喎。
这不可以说，人家给你一巴，你就拿刀去砍人。
这个的伤害和惩罚是要对称的，
这伤害和惩罚是要对称。
这个是以眼还眼和以牙还牙的背后的理由了，
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背后的理由。
当然你总不能够常打来打去，
当然这不可能总是打来打去。
到最后我们有了，不如坐监吧，坐监捉他坐监吧。
那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抓去坐牢，
或者我有些时候我们罚钱就了事了，
或者是罚钱来代替。
于是乎耶稣这样告诉我们，
于是耶稣这样告诉我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不要与恶人作对。
耶稣叫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啊，
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
首先我们想想，如果有遇到恶人，你怎样跟他作对呢？
首先我们想想，当你遇到恶人的话，你怎么样对付他？
你怎样会去对付一个恶人啊？
你怎么对付他？
如果你真的有办法去对付他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是有办法去对付他，
通常我们做的方法是什么呢？
通常我们使用的方法是什么？
我们以暴易暴，
以暴易暴，
以恶制恶，
以恶制恶，
以毒攻毒，
以毒攻毒。
我们广东话就要叫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了。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对我不仁，别怪我的他日对你不义。
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
广东话里面说，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你认为应基督徒应该这么做呢？
你认为基督徒是否应该这么做？
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耶稣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这样。
他说不要同恶人作对。
他叫的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
是叫我们不要寻求报仇。
意思就是要不要我们去寻求报仇。
人家对我们不好。
别人对我们不好。
我们不要想着去报仇。
我们不要想着去报仇。
更加准确来讲。
更加准确的说。
我们不要想着我们私下的去报仇。
不要想着我们私下的私自的去报仇。
耶稣甚至是告诉我们，不单止不要报仇。
耶稣甚至告诉我们，不单止不要报仇，
要加倍的容忍，
甚至要加倍的容忍。
打完你的左右面，给埋个左边去打。
打完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
有人告你的话，你就连乜嘢都俾晒佢。
有人告你，你就什么都给他。
佢强迫你的话，你就去照做。
如果有人强迫你，你就照做，照样做。
求你嘅你俾佢，
他求你的你就给他。
问你借嘅你就唔好推迟。
向你借贷的不可以推迟。
我哋听完之后就好觉得好困难啦。
我们听完这些话之后觉得很困难。
我哋就马上会投诉。
我们马上可能就会抱怨。
哇，我真系冇公理啊，冇公义啊！
真是没公理啊，没公义。
咁我哋基督徒可唔可以去打官司啊？
基督徒是否可以打官司？
咁如果我哋遇咗人嚟打劫嘅时候，咁点啊？系咪俾晒佢啊？
当我们遇到有打劫的情况，是不是什么东西都给他？
特别遇上有一啲人去故意嘅嚟揾我哋麻烦嘅时候，我哋应该点算呢？
特别是当遇到有一些人故意的来找你麻烦，你怎么办呢？
点算啊？
我们怎么办呢？
当然啦，自我嘅保护啊，自我嘅保护系有需要噶。
当然自我的保护是有必要的。
我们可以逃避的时候，我们应该逃避这些恶人。
如果可以逃避的话，我们尽量去逃避这些恶人。
应该据理力争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去据理力争。
应当据理力争的时候，我们也要据理力争。
基督徒绝对可以去打官司。
基督徒绝对可以去打官司。
但耶稣指出我们不要私下自己去报仇。
那耶稣在这里指出，我们不要私下的去报仇，
不要去寻求要去报复人家，
不要寻求去报复别人，
因为就算是人家完全错的，
即便是别人完全的错，
人家完完全全来欺负我们，
人家完全是欺负我们的，
我们的态度仍然都是不求报复，不求报仇，
我们的态度仍然是不求报复，不求报仇，
因为我们公义的神会为我们主持公道，
因为我们公义的神是会为我们主持公道。
罗马书里面给我们见到，
在罗马书里面让我们看见，
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在罗马书里面十二章十九节这么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会为我们伸冤。
我们在天上的主，我们的父神是会为我们伸冤。
他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来为我们伸冤。
他会用自己的方式为我们伸冤。
可能在现在，
或者是在眼前，
又可能在将来审判的日子。
又或者是在将来审判的日子，
我们的神必定会去惩罚那些欺负过我们的人。
我们的神必然会惩罚那些欺负我们的人。
我们的神会行公义的审判。
我们的神会行公义的审判。
是不是一件好事啊？
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
是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啊？
是不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我们知道不论发生了什么事都好，我们的神必然是会为我们施行公义的。
我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在天上的父神都会为我们施行公义。
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呢？
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呢？
但我们要留意两件事、哦、
但我们要留意两件事。
虽然我们的神是行公义的，
虽然我们的神是行公义的，
我们的神是会审判的，
我们的神是会审判。
我们留意第一件事，就是究竟我们是不是别人眼中的恶人呢？
我们要留意我们自己是否就是别人眼中的恶人。
我们有没有做了一些事情是去伤害了其他人呢？
我们有没有做一些事情是伤害到别人？
我们需要时时刻刻的去检查我们自己的内心。
我们需要时刻的检测自己。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
如果我们的神真是一个爱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如果是一位爱我们的神，
他会宽恕我们的罪的时候，
当他宽恕我们的罪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神又宽恕了我们的对头人的时候，
而且神又宽恕了我们的对头人，
我们的神宽恕了这个恶人的时候，
我们的神宽恕了那个恶人，
你的态度会是怎样？
那你自己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呢？
你会不会说，神啊，你怎么可以宽恕这个恶人啊？
你会不会说，神啊，你怎么会宽恕这样的恶人呢？
神既然宽恕他的时候，
神既然宽恕了他，
我们应该怎样去对待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
那我们自己会怎么样对待曾经伤害我们的人呢？
不单耶稣对我们教导，叫我们不单止不要去报仇。
耶稣对我们的教导是不单只是不要去报仇，
不要去报复，
不要去报复，
重要我们的爱，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去爱，
不单只是爱我那些恶人，
不单只是爱恶人，
他告诉我们，甚至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
甚至让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
你有仇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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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祈祷希望你是没有的。
我祈祷是大家是没有仇敌。
但作为基督徒，当你真正遇到仇敌的时候，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他告诉我们要爱仇敌。
但作为基督徒，是当你真正的遇到仇敌的时候，主耶稣的要求是你要爱仇敌。
这个要求是不是太高了？
这种要求是否太高？
想想，哇，这种要求实在太高了。
想想这种要求是否太高了？
是不是完全超越了我们的能力呢？
是否完全超越了我们的个人能力？
相信靠我们自己的能力真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靠着我们个人的能力是根本不可能的，
也只有依靠着我们的上帝，依靠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做得到，
也只有是依靠上帝耶稣基督才能够做到。
我们想想我们自己，
我们想想我们自己，
我们曾经我们是罪人，
我们曾经是罪人，
我们心思意念的里面我们仍然有罪恶的影子，
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仍然有罪恶的影子，
我们在过去在从前曾经都是神的仇敌，
我们原来在从前在过去也都曾经是神的仇敌，
我们故意的去叛逆神，
我们故意的去叛逆神，
我们有拜偶像，
有拜偶像，
我们做不正确的事，
有做不正确的事情，
不义的道路，
行不义的道路，
完全违背了创造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意志和教导，
或者完全的违背创造我们的神对我们的命令和意志。
我们是神的仇敌，
我们成了神的仇敌。
但是神怎么看待我们？
但神怎么样看待我们呢？
神怎么样看待我们？
神是怎么样看待我们的？
他告诉我们，我们仍然作仇敌的时候，我们藉着耶稣基督的死得与神和好。
在罗马书里面这么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
唯有基督，耶稣基督在我们仍然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死，
当耶稣基督在我们人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
神的爱就在这个时候显明出来了，
神的爱就在这个时候显明出来。
当我们仍然是神的仇敌的时候，
当我们仍然是神的仇敌的时候，
神因为爱我们，
神因为爱我们，
为我们预备了出路，
为我们预备了出路。
圣经给我们见到，
圣经让我们看到，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去爱其他的人，
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能够爱别人。
不单只是我自己喜欢的人，
不单只是我自己喜欢的人，
唔单止净系我所爱嘅人，
不单只是我自己所爱的人。
佢话俾我听，连恶人、连敌人，我哋都要去爱。
他告诉我们，甚至连恶人、连我们的敌人，我们都要去爱他们。
事实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事实上，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但因为主耶稣已经拯救了我们。
但因为主耶稣已经拯救了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新的生命、新的样式。
我们每个人都有新的生命，有新的样式。
我们有从神而来的能力和智慧。
我们有从神而来的能力和智慧。
基督徒，我们忘记外面的世界怎么搞我们。
基督徒，我们忘记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告诉我们的。
外面的世界叫我们要去报仇。
外面的世界或者告诉我们要报仇。
啊，你一定要去报仇。
你一定要去报仇。
但在你的新的生命的里面，耶稣基督告诉你们听，你们要去爱。
但在你的新的生命里面，耶稣基督告诉你们要去爱。
用你的生命去见证主的爱和恩典。
用你的生命去见证神的爱和神的恩典。
用爱来表达出神对你的看顾。
用爱来表达神对你的看顾。
用超乎世人的标准的爱来见证神的恩典。
用超乎世人标准的爱来
见证
神的恩典。
世界对我们的要求是怎样？
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
世界就说爱你所爱的人。
这世界说爱你所爱的人。
向你的弟兄请安。
向你的弟兄请安。
这个就是世界的标准。
这就是世界的标准。
但耶稣告诉我们，这样有什么特别呢？
但耶稣对我们说，这样做有什么特别？
那些是税吏，那些外邦人不一样是这样做？
那些税吏，那些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
我们怎样才会与别不同啊？
怎么样我们才会显出与别不同？
我们怎样做才会超越了这个世人的标准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超越这个世人的标准？
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还讲过这句说话给我们听。
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也曾经这么说过，
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的时候，你断不能进天国。
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主耶稣对我们要求是什么？
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
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
主耶稣要求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
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
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
是不是很不一样？
是不是很不一样呢？
那么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才可以作证明我们才是神的儿女。
当我们能够这么做的时候，才能够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啊？
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啊？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是不是？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的喜乐建立在哪里啊？
我们的喜乐是建立在哪里？
我们的喜乐建立在神的里面。
我们的喜乐是建立在神的里面。
我们今天会因为主耶稣，因为神而遇到问题，遇到逼迫，遇到挑战。
今天我们也许会因为主耶稣，因为行神的道而遇到问题，遇到逼迫。
我们甚至会在恶人，甚至在仇敌的面前受到欺负。
我们甚至会在恶人的面前和仇敌的面前受人欺负。
主耶稣叫我们不要反抗，不要报复。
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反抗，不要报复。
他叫我们去爱他们。
他让我们去爱他们。
他说好痛苦啊，
很痛苦啊。
但神告诉我们，你的喜乐不是在现在。
神告诉我们，你的喜乐不是在眼前。
神告诉我们，你的喜乐是在将来。
你的喜乐是在将来。
主耶稣话到受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主耶稣告诉我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天国是你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家因为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做各样坏话毁谤你们的时候，你们是有福了。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向来为神做见证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向来为神做见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要留意一点。
但我们要留意一点，
神为我们预备各样的奖赏和荣耀是放在天上面的，
但神已经为我们存留了各样的奖赏和荣耀在天上。
今天我们会遇到逼迫，
今天我们也许会遇到逼迫，
但是我们的将来是有福的，
我们的将来却是有福的，
我们有永恒的保证，
我们有永恒的保障，
我们有永恒的平安和喜乐，
我们有永恒的平安和喜乐。
藉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
藉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爱，
耶稣是会帮助我们，
耶稣会帮助我们，
帮助到我们不要同恶人作对，
帮助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
爱我们的仇敌，
要爱我们的仇敌，
为逼迫我们的人去祷告，
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
这个要求高没啊？
这种要求是否很高？
这个要求够高没啊？
这种要求够高了吧？
够困难没啊？
够困难了吧？
但耶稣讲到最后，最后更困难的那个，
在耶稣在这里讲到最后更加困难的一个要求，
我们讲到是耶稣对我们的最高的要求，
我们讲到这里是耶稣对我们的最高的要求，
圣经里面对我们最高的标准，
圣经里面对我们最高的标准，
他说你们要完全好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完全代表是完美的，毫无瑕疵的，
这里完全是代表着毫无瑕疵，是完美的。
当然我们知道了，只有我们的天父才做得到的。
当然我们也认为只有天父才能够做得到。
我们人当然是不可能完完全全的。
作为人我们是不可能完完全全。
但我们要留意耶稣基督在这里对我们的语气是告诉他我们要去这样做。
但我们要留意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的是一种吩咐的语气，我们要这么做，
我们要去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完全，
这样的目标就是完全。
我们见到目标没有？
我们看到目标了吗？
我们要完全，
我们要完全，
但重点不是我们是不是完全，
但重点并不是说我们是否能够达到完全，
重点不是说到最后我们是不是完全，
重点并不是说最后我们是否能够完全，
重点是这个过程，
的重点是在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去追求完全的，这个过程
是在追求完全的，这个过程
我们有努力吗？
我们有没有努力过？
我们有没有争取？我们有没有向着这个目标进发呢？
我们有没有争取过？我们有没有向着这个目标？
我们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了。
我们已经接受主耶稣作为救主。
我们同神立咗约啦。
我们已经与神立约。
我们曾经发誓话我们要拒绝邪恶，一生追随神嘅。
我们也曾经起誓要拒绝邪恶，一生追随神。
我们问自己。
我们问问自己，
我们有没有努力过呢？
我们有没有努力过？
我们有没有争取过？
有没有争取过？
我们有没有向着这个目标进发呢？
有没有向着这个目标进发？
我们愿不愿意去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是否愿意这样去努力的时候，
其实就反映出究竟我们对神的信心去到哪里，
也反映出我们对神的信心去到哪里，
也反映出究竟我们有多爱我们的神，
也反映出我们到底有多爱我们的神。
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的目标是完全，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目标就是要完全，
好像我们的天赋完全一样，
像我们的天赋完全一样，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我们每一个人的起步点不一样，
每一个人我们的起步点都不一样，
有些会跑得快一点，
有些人也许跑得快，
有些会跑得慢一点，
有些跑得慢一点，
有些不知道跑到哪里，
有些可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但我们的最后我们的终结点都会有些不同，
然后我们的终结点也有一些的不同，
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神并不是看我们究竟跑成怎样，
神并没有看我们到底怎么样跑，
神并不会去留意究竟我们最后是不是要达去到目标，
神并没有留意注意我们最后是否达到目标，
神要看的是我们的过程，
神要看的是这个过程，
神要看的是我们的心怀意念，
神要看的是我们的心怀意念，
神要看的是我们做事的动机，
神要看的是我们做事的动机，
神要看的是我们究竟有没有努力，
神要看我们是否有努力过，
当我们愿意跑这条天路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去跑这条天路的时候，
跑这条完全的路的时候，
跑这一条完全的路，
其实耶稣对我们一切的教导，一切的教训，
耶稣对我们一切的教导和教训，
都会变得轻省，
都会显得轻省，
都会变得理所当然，
都会显得理所当然。
记得耶稣叫我们做什么？
我们是否记得耶稣要求我们做什么？
只是上个星期而已，
光是从上星期的经文
啊，我哋记唔记得佢叫我哋啊，唔好奸淫，唔好杀人。
上星期的经文里面教导我们不要奸淫，不要杀人。
叫我哋嘅意要胜过文士同法利赛人嘅意。
要求我们的意要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
今日佢叫我哋唔好同恶人作对，要爱我哋嘅仇敌。
今天他教导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要爱我们的仇敌。
原本是很困难的，原来是很困难的，
原来是很困难的事。
因为耶稣基督和他的恶，他对我们的爱，
因为主耶稣对我们的爱，
因为我们是向着这个完全的这个境界去走的时候，
当我们是向着这个完全的境界去奔跑的时候，
会变得容易，变得轻省，
就变得容易和轻省。
你到最后有一样东西，
到最后
有一件事情，
有一件事情
就是教会，
就是教会，
教会可以帮助你，
教会能够帮助你，
教会不单只是提供圣经的知识给你们，
教会不单只是提供圣经的知识，
教会也帮助你有机会去实习怎样去爱其他人，
教会里面也帮助你能够有机会去实习怎么样爱别人。
假如在教会里面你连弟兄姊妹你都忍受不住的话，
假如在教会里面你连自己的弟兄姊妹也忍受不了的话，
弟兄姊妹你都说，哎呀，我不可以爱他啊，
连弟兄姊妹你都说我爱不下去，
那我们怎样去爱仇敌呢？
那我们怎么样去爱我们的仇敌呢？
我们怎样 去到完全的境界，
然后我们怎么能够达到完全的境界？
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就是教会了，
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就是教会，
教会从来都不是这座建筑物啊，
教会从来就不是这样的一座建筑物，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教会，
当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就是教会，
我们每一个都是教会，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
我们在一起的就是要为着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支持，互相的推动，互相的一切前进，
我们能够在一起就是能够互相的支持推动和共同的前进，
我们向着同一个目标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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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向着同一个目标
进发。知道教会的宣言是什么吗？我们教会的宣言是什么？
知道我们教会的使命宣言是什么吗？
作主的门徒，领人归主，
做主门徒，领人归主。
这个不是一个口号来的，
这个并不是一个口号，
教会就在这两个大范围里面带着大家一起去向前走，
我们的教会就是在这两个大的范围之内来带领的弟兄姊妹向前奔跑，
让我们一起的向着这条完全的道路一起走下去，
让我们在一起向着这条完全的道路共同的走下去，
让我们的生命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的生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祷告。
我天父，我们主，我们的神，
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你要我们完全，
你要我们完全，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并不完全，
我知道我们自己并不完全，
我们只能够依靠在主和你主耶稣基督的手下面，
我们只能够依靠在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手里，
求你引领我们，
求你引领我们，
带着我们走，
带领我们前进，
我们会跌倒，
我们也许会跌倒，
求你将我们扶起，
求您将我们扶起，
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遵从你的教导的时候，
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遵从你的教导的时候，
你必然的会引领我们每一个脚步，
你必然的会引领我们每一个脚步，
让我们见到你为我们预备的荣耀的冠冕，
让我们看到您为我们所预备的冠冕，
使我们在每一个人生每一个的生命的时刻的里面，
使我们在人生每一个生命的时刻，
谨记你对我们的教导，
紧紧记住你对我们的教导，
也谨记你给我们的盼望，
也紧紧记住你给我们的 盼望。
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一天。
求您的圣灵帮助我们的每一天。
使我们在每一天里面都可以行得轻省。
让我们每一天都走得轻省。
为你的名作美好的见证。
为您的名做美好的见证。
我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你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